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6月14号到6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绿色博览会法轮功展位受欢迎。2017年6月10日11日，第六届绿色博览会在纽约贾维斯中心举办，近200个展位参展。作为美国最大和持续最长时间的绿色博览，今年会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劳德代尔堡和华盛顿 DC 举办系列展览，为绿色环保健康的食品、产品、生活方式和服务提供平台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学员为了分享中国古老的修炼身心的功法也前来参展。伴随着平和的练功音乐，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喧闹的大厅中，学员们的平静祥和让来了解这个独特的功法的人络绎不绝。学员们热情地介绍让身心提高的功法特点，以及分享自己修炼以来身心的变化，还帮助他们找到最方便到达公园免费练功点学习练功等信息。
在俄罗斯科特拉斯城介绍法轮功，作者俄罗斯法轮功学员。2017年6月11日1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小城科特拉斯100周年城市日系列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位于市中心城市公园的草坪上集体练功。学员们祥和慈悲的练功场景吸引了行人驻足观看。在真相展板前，人们接到资料详细阅读，向学员打听在哪里可以学练等情况，并拍照留念。集体练功后，学员们表演了腰鼓和法轮大法好纯洁的脸等舞蹈，展现了法轮功修炼者的风貌，赢得了阵阵掌声。一位年轻的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学员们表演，赞叹说真是太美了。旁边摊位的工作人员也被吸引过来，对学员们赞不绝口，说希望可以多多看到这样的表演。一位中年男士特别赠送了一束鲜花给学员，表示感谢。
圣路易户外运动节法轮功受欢迎。圣路易法轮功学员，六月是一个适合户外运动的季节，对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有着充分的公园资源，这里的公园在全美排名第17位。为了鼓励市民多多亲近自然，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圣路易市的大河绿道机构于2017年6月10号在克瑞乌科尔湖边举办了第二届户外运动节。活动上，市民可以亲身体验多种多样的户外运动，包括攀岩、划船、骑自行车、观鸟、园艺、沙滩排球等等。法轮功学员继去年参加了首届户外运动节后，今年再度前来向社区介绍法轮功。
密西根西恩学员在首府举办真相说明会。2017年6月13日，美国密西根州西人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州首府兰辛市，在州府的议会大厦里举办了法轮功真相说明会。说明会上，学员们播放了讲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获第74届皮博迪奖的纪录片《活摘》，通过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了大量调查和证人的举证。影片以详实细致的调查揭开中共持续10多年来从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进行贩卖牟利的真相，这样了解事实真相的观众震惊不已。包括州议员和其助手在内50多名观众参加了真相说明会。看完真相影片后，大部分人表示自己了解一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但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无不表示震惊。 有观众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让人们想起了纳粹的种族灭绝。也有的观众提出要向自己所在区的各级立法议员提出这件事，特别是以色列关于禁止到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最好美国也能出台相关法律。一位议员的助手告诉学员，应该让更多的人们看到这个纪录片，没有人应该忽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令人非常不安。还有一位议员助手表示，我知道迫害，但没有想到这样犯罪的规模和深度，这部电影很有教育意义。观众们纷纷感谢举办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们，让他们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真相资料，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的信息。
科学家，濒死经历并非妄想。在公布的一项研究当中，科学家对344名荷兰心脏病患者进行了跟踪研究，这些患者均经历过临床死亡阶段，但有幸度过了危险期，获得新生。临床死亡指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大脑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研究人员在病人经历临床死亡之后一个星期与他们进行了谈话，结果显示大约 18% 的病人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大脑的活动情况， 8% 到 12% 的病人表示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灯光，或者见到了已经过世的亲友。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显示，即便大脑已处于死亡状态，但病人仍然可能是清醒的。换言之，当人体处于大脑昏迷状态时，仍然可以感受到周围的情况。很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都表示，他们曾有过冲向火光的感受。人死灵魂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一项有关濒死经验的历来最大型科学研究得出新证据，证明不少死过翻生的病人，在心脏一度停顿后，的确曾经历某种形式的死后生活，支持了人死后灵魂犹存的观点。由荷兰科学家萨梅尔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花两年时间研究了344名曾心脏病发濒死的生还者，发现当中有超过一成人在医生证实他们濒临死亡，没有知觉，没有脉搏，呼吸或脑部停止活动期间，有过极度喜悦、遇见幻象等奇妙经历，有些甚至有灵魂出窍的经验。死后有奇妙经历，有关研究报告将在权威医学杂志《刺血针》发表，是将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引起回响。研究表明，有一成二生还者称，在苏醒前有过不同的濒死经历，其中一人表示他飘出了自己的身体，看见医生除去他的假牙，再把喉管插入喉部，替他进行抢救。所谓濒死经历，包括感觉到喜悦和平安，时间加快，失去知觉或进入另一个世界，遇见神秘发光体和跨越后便不能再回头的生死线。经历真实，不似妄想。研究员说，接受测试者在感受到所谓濒死经历时，都是处于没有脉搏或脑活动终止的状态，理论上无可能有任何认知感觉，而他们在苏醒后的复述也显得极有条理和真实，不大可能是妄想。研究发现，这些有濒死经历的心脏病生还者，他们在死过翻生后普遍都对宗教更有热忱，对死亡的畏惧也较小。伦敦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芬威克表示，从荷兰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我们现在知道当一个病人昏迷时，濒死经历的确发生，现在我们可进一步研究脑部和思想两者能否独立存在，这又引申到死后是否有知觉存在的问题，以及人们的灵魂和这个宇宙的存在意义和目的。
义鹤岗市法轮大法首届修炼心得交流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1998年秋，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第一百货斜对面的鹤岗矿区会场， 成功地举办了鹤岗市法轮大法首届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心得交流会的学员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他们朴实的话语、生动的事例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就像一道道强大的能量震撼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开会的头一天，各地学法点都发了免费的入场券，持券入场。交流会当天八点之前，容纳上千人的会场里坐满了人，靠墙两边的过道上也站了很多人，会场外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常人，因没有入场券在等待着入场。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人中，除法轮功学员外，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八点整交流会开始，首先到会的法轮功学员齐声背诵转法轮中的论语，随着学员背法洪亮的声音发出的纯善的能量，那种殊胜美好让人永生难忘。一位53岁的女学员，她5岁时掉进酸菜缸里恐斜了双眼，被人起了绰号隔了眼，经常被人取笑歧视瞧不起。50多岁的她习得大法，刚修炼几天后，她忽然感觉眼睛看东西和往常不一样，于是她对着镜子看了一下眼睛，惊喜地发现眼睛正过来了，顿时她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放声大哭。多年的苦水、委屈、压抑和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都随着泪水流出，是大法帮她找回了应有的尊严。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她边讲边哭，台下的人也被感动得不停地流着眼泪。一位50多岁的女学员流着泪说，我是个要死的人了，是师父、是大法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生难忘。她得法前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医治无效，被病魔折磨得痛不欲生，使她想到了轻生，但她还是留恋人生，在最后的时光里想出去转转，然后买点药结束自己的一生。他早早起床，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又戴上金项链，像要完成什么使命似的走出了家门。在路上看到有那么多人都在练功，他好奇地走过去，看完关于法轮功的简介后，他知道这些人是在练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修心向善，重道德，而且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也许是和大法有缘，他不由自主的就跟着练了起来，不知为啥心里那么宁静舒畅，越练身体越轻松。他练完功后竟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忘记了自己为啥出来的，心里就是高兴。从此他走入大法修炼中，一天他洗脚时从腿到脚褪下一层厚厚的皮，他说就像脱下一双靴子一样。医学上都认为不能治愈的糖尿病，练法轮功后奇迹般的好了。时年32岁的女学员弟和丈夫都是法轮功学员，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的殊胜和美好，更知道大法的珍贵。为了让更多善良的人都能在大法中受益，有一个好的稳定的修炼环境，他们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盖了一间大房子，供学员们学法练功用。上房梁时，弟学员看见一个大法轮在房子上面旋转。房子盖好后，一天晚上，弟学员从外面回来，远远的就看见自己的家的房子被一片红光照着。时年33岁的男学员E是个个体户，在家炒榛子时，为了增加榛子的分量，多赚点钱，边炒边加水。卖东西时跟顾客斤斤计较的事也发生过。修炼法轮功后，他认识到了这些行为都是不应该有的，与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是相违背的。法轮功教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他主动改掉了自身不道德的行为。30岁左右的男学员E是个卖熟食的个体户，生意做得好，赚了钱也有了婚外情，对自己的家人不管不问了。修炼法轮功后，主动与婚外情人分手了，不但人回了家，心也回家了，成了一个难得的好丈夫， 用他的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二十多岁的女学员季被附体折磨得死去活来，无一天安宁之日，身体虚弱，精神憔悴。他说给附体烧的黄纸有好几车也没管用，还搅和丈夫和他干仗，家庭不和。得法后，他对附体说，我不怕你，我现在修正法了，我有师父管了，以正压百邪，法轮大法威力无边。从此附体消失，至于身体健康，夫妻和睦，家庭幸福。五十多岁的女学员 H 患多种疾病，朋友给她推荐法轮功，并告诉她哪有学法小组。一天，她按照朋友告诉她的地点去找学法点，本来十分钟的路程，她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腿脚走路困难，她是一点一点挪过去的。集体学完法后，她感到浑身轻松，心情愉快。从学法点回到家时，他惊喜地发现只用了十多分钟，迈不动步的双腿正常了。他喜出望外，法轮功真是太超常了。中年女学员 C 是靠卖主食维持生活的，她不但每天起早贪黑蒸馒头卖馒头，还要照顾在她家居住的精神有毛病的弟弟，孩子又小，照顾了弟弟就照顾不了孩子，她的心都要碎了，心酸的泪水不知流了多少。修炼法轮功后，时间就更显得紧张了，每天凌晨两点就得起床练功，接着就要忙生意，实在有点坚持不住了，他一度想放弃大法不修了。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一个梯子直通天顶，他已经登上第二个阶梯了，他知道是师父在鼓励他不要放弃，法轮大法是一部通天的梯子。他坚定了修炼的心，再苦再累再难也要修下去。一日，他干完一天的活，从外面回到家中，惊奇地发现弟弟正在看转法轮呢，神态非常正常，弟弟好了，真是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呀。讲到这里，对师父对大法感激，使他不由得哭出声来，是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是一边哭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台下参加法会的人也一直流着泪倾听。这次心得交流会如浊世中的一股清泉，涤荡着心顶的污垢。会场楼上楼下两层座位满满的，会场庄严神圣慈悲祥和，被浓浓的能量场包围着。交流会从上午八点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结束，很多人都是流着泪听到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人回味，让人难忘。在会场二楼，一位法轮功学员为了有缘人了解法轮功，让更多的人得法受益，带来了转法轮，一会儿功夫就被有缘人纷纷捧走了。散会时，学员们都自觉地看看自己的座位底下及周围有没有纸片或垃圾，整个会场干干净净，地上没有一个烟头，一张纸片。所有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人，包括当时还没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对法轮功赞不绝口，发自内心的感叹道，法轮功太好了，太玄妙了。通过这次交流会，又有许多有缘人走入大法中修炼。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家一位不修炼的邻居也参加了交流会，回来后主动来到我家，他说法轮功太好了，问我们哪有学法小组，他也要去学法。
前程湖北大法弟子文远，我的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识字不多，但很信佛，每年都定期吃素，还到处进香。我小时候从她那儿听了很多神佛的事，她曾经给我讲了她们几个女的去木兰山进香的事。去之前先吃一段时间素，去的头一天沐浴，天没亮就动身去， 晚上才回到家，早出晚归。木兰山离我们这儿几十里，当时还没有大路，祖母从小包了小脚，一天往返步行100里左右，还要上山下山，非常难。那时候敬神是被禁止的事，说是封建迷信，但祖母他们敬神如故。祖母还给我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缺粮食，当时只能吃稀饭。去木兰山之前，有位姓龚的奶奶问卢奶奶，祖母姓卢，我们路上要是要解手怎么办？祖母说，进香不想这些不好的东西。没想到这次那个姓龚的奶奶一路上竟找茅厕，祖母一整天一次茅厕也没上。事后姓龚的奶奶问我祖母，这是怎么回事？祖母说，人有存心，神有感应。人有存心，神有感应。祖母讲的这八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虽还小，这句话只懂一点点，但在我心中却种下了一颗敬神的种子。祖母并没有进过学堂门，却经常说出很多深奥的话来，诸如眼不见为净，让人非我弱等等。这大概是得益于他从小在传统文化中熏陶的结果。他对神佛的那种虔诚深深地感染了我。古人敬神是非常虔诚的，经常要斋戒、净身、沐浴、敬香，现在的人难以企及。即使是做一般的事，古人也很虔诚。我们熟知的城门立雪、三顾茅庐、张良半夜等黄石公等典故，都是古人虔诚恭敬的范例。像心诚则灵、儒家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这些话都讲的是虔诚。师父在《论语》中讲，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我们大法弟子虽不求得世间的幸福或荣耀，而是要圆满随师父回家的，不更应该对大法虔诚与尊重吗？由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很多同修对师父、对修炼缺乏应有的虔诚与尊重。是举几例，得法初期，我曾给一同修传递师父的新经文，有两次他接过去只扫了一眼，就把经文往口袋里一插，干他自己的事去了。我当时吃了一惊，啊，怎么这样？每年513师父生日的这次法会，我们这儿总有人明知道也不参加，也总有人迟到。513这是什么日子？一年能有几个513？我们还有几个513？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事实上，这些同修现在的修炼状态都非常不好，这与他们的诚心肯定有关，修炼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修炼体会。大陆大法弟子看了一个同修写的文章，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有了新的体会。每天觉得累、觉得烦、觉得疲惫，已经是在精神上承认它了，所以才会反映到身体上。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应该在法上，这些不好的念头就不会干扰自己。我在工作的时候写东西需要很静。一次平时喜欢拖拉的同事来了，问东问西，耽误我一个字写不进去，我很不耐烦。他不但没走，还把杯子里的水全洒了，桌上抽屉的文件全都湿了。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烦躁，瞧不上别人，没有善念，这些不好的心促使我的空间场一团乱压抑，我的念头并没有符合真善人，因此事情搞得很糟糕，工作也耽误了。过后心里知道没过去，但是还是有气。过了几天，也是我写文章时，另一个同事在办公室大声喧哗， 开始我也很烦躁，觉得他耽误我的工作，后来发现自己的烦躁心，赶紧抑制，反复说我不烦很多遍，心里真的不烦了之后，好像也听不到他说的话了，心里慢慢也就平静了。今天第一个同事又来了办公室，我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继续做我的工作，不再受干扰。我体会到从精神上抑制住不好的念头，才会解体邪恶，否则精神上充满了不好的念头，就表现出恶斗狠，自己也非常疲惫。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它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它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标准，要想提高层次，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这样你才能上得来，转法轮。思想中符合了旧势力的观念，才会受它的干扰，精神上首先排斥抑制它，才会从物质上清除它。我家住六楼，还没爬楼梯就想着很累，所以每次迈第一个台阶就觉得腿很沉，到家后总是气喘吁吁。现在我爬楼前都是先说我不累，结果一眨眼就到家了。孩子9个月，脸上有疙瘩，辅食单一，没打预防针，心里总是和不好念头在较劲儿。他们借着常人的嘴说，你这是湿疹，你得去医院，你得这样得那样，不听他们的，把常人气得够呛，觉得不识好歹，因为心里没有放下，所以总是有人问起。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脑中总是出现他们说话时候的样子，一遍遍翻。师父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转法轮论语。孩子每天和母亲同修一起学法，听师父广州讲法，母亲给他背红营、红营二、论语，得到宇宙中最神圣的大法，怎么能用常人的观念去衡量他呢？在这末法时期，他能得到大法多么幸运，他的病业都是我的状态不好的表现，多学法才能坚定正念，不用人的观念看问题。如果自己能够在每一丝一念上都看看是不是符合真善忍，及时归正自己，那样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觉得自己累了、困了、怕了、忍不了、行不了时，都是在精神上承认了迫害。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赋予我们无尽的智慧、法力，我们唯有时时在法上，才会觉得轻松自在。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转法轮论语。我们在学大法，就是师父帮我们开智开慧啊。写这篇文章时，时时感觉语言难以表述很多意思，而引用的部分让我越想越觉得奥妙，让我感到有的感觉骑马跑，有的在飞，有的在奔跑，有的像坐在车里一样往外冲，可是老是感觉冲不到头。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感觉自己就是层层粒子中的粒子，在学法时层层都被法包围着。写到这儿，眼泪禁不住打转。师父，您太伟大了，感谢您为弟子们所做的一切。层次所限，仅自己的一点感悟，请同修们批评指正。
修炼体悟，破除旧势力强加的逻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学法中突然悟到一个理， 不精进就要被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一个逻辑。不少同修的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一些想法，不精进了可能会被干扰被迫害，某某被干扰被迫害了可能是某某不精进有人心。其实不精进不等于要被迫害，个人理解不精进怎么办，不精进就多学法修去人心，做好在三件事，在法中精进起来就是。不精进就要学法提高，这才是正确的逻辑关系。不精进状态改变与旧势力迫害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看到有的同修不精进，周围的同修想办法带他学法与其交流，促使其在法中精进，这种想法与做法更在法上。举一实例，有一同修被迫害是因为色欲心不去而导致的，个别同修包括被迫害同修本人发正念都感觉底气不足，原因是同修认为出现了这么大的漏，被迫害好像很正常啊，发正念好像不占理呀。经过交流很快端正了想法，同修有漏也不配邪恶迫害，同修有漏只能师父管，只能在大法中归正。就这样底气十足的发正念，铲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之后，同修很快回到了家中，之后在法中修得很精进，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大法弟子一思一念不要离开大法。作者大法弟子童心，2017年2月13日正月17日朋友送来了白菜放在楼的下房，隔了两三天我在下房收拾白菜，穿的棉衣比较薄一些就感到冷，可是手又弄脏了，就坚持着把白菜收拾完后再快上楼。可是当时我想了，冷可别感冒了，这就是有求之心的反应。到楼上后就真的直流鼻涕，冻的是人心就被邪恶钻了空子，一连几天也没有好。我女儿说用热水洗洗脚吧，她当时看朋友在手机上发的微信录音，半盆热水治天下，我在一边也听到了，还夸奖这录音说得太好，能教育儿女们孝顺父母。女儿对我说我也要尽孝道，帮我洗洗脚，端来盆热水，还在水里放了艾叶，说这样的水洗脚熏脚都好，连着用这样的水洗了三次脚。有一天我外出讲真相，刚走到我们楼下有股强大的风吹到我脚脖子上，感到风往里钻，以后几十天都感到脚是冰凉的，以前我的双脚都是热乎乎的。我知道我遇事动的是人念，还用常人方法艾叶水洗脚，这是不符合修炼人的做法，让邪恶钻了空子，正念也在清除邪恶，可是脚还凉。在2月14日下午，我从学法组回家后，我脑中突然闪出一念，没有从心中真正信师信法，这是伟大师尊点出了我的错。伟大师尊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我知道自己错了，是没有事事用法衡量，按法理去做，是没有做到实修啊。我就赶紧坐下盘腿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败坏物质，解体阻挡我信师信法的败坏物质，灭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让我的空间场一切败坏物质全部解体，我的空间场一切生命都要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我发了30分钟的正念后，彻底解体了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正念后我的脚是热乎乎的，写出我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为的是互相促进，千万要坚定信师信法，遇事按师父讲的法去做，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 写的不足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何时？
千万不要有替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写给开着修的同修和部分锁着修的同修。作者归一。替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是法理不明的表现，并且会被旧势力迫害，很可怕。明慧周刊803期珍惜有这样一段，心想若可以帮师父承担一个小红点就好了，念一出排山倒海的重大压力倾泻而下，如万吨巨石压在身上心口上，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紧紧抓住捏住，无法呼吸了。巨大的疼痛伴随而至，四肢瞬间无法移动，感觉生命就要离我而去了。心中喊师父救命，我不要了。刷一下，刹那间恢复。惊心动魄的过程不过两三秒，但已在生死关头面前走一遭。事后余悸犹存，想自己的不自量力，想师尊的承受，想师尊为了我们，为了众生所承担所付出的。有不少同修，尤其是开着修的同修，看到师父为自己的承受之后，都动过要帮师父承受业力的念头。表面一看，同修的这种想法很慈悲，其实这种想法很可怕。这是法理不明的人心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你自己还有许多演练出来的生命体，而且你自己除了主元神、副元神，还有许多的你都要替你承担一份，到你过劫难的时候，就所剩无几了。说是所剩无几，那还是相当的大，你还是过不去，那怎么办呢？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长你的功。在消除业力方面，只有按照师父做的这种安排，我们才能修成。对于额外的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常人修炼，你可不要有替亲人承担罪过的想法，那样大的业力一般人是修不成的。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你怎么过去？凭你的心性，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除了在转法轮中师父反复给我们讲明法理之外，师父在各地讲法三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也明确告诉我们，旧势力过去安排的相当细腻，别说替别人承受，你们自己的你们都很难承受得了。从师父的讲法中不难看出，自己能承受多少业力，师父已经按照我们的能力给安排的很有序了。业力多上来一点，都会给自己的修炼造成麻烦，甚至带来生命危险。就如同一辆轿车，拉人还可以，如果压上几百吨货物，马上它就变成铁饼了。并且有一个问题还要明确，你动这一念时，不是为师父承受业力，而是承受你自己的业力，切不可把自己摆高。并且动的承受业力这一念还是错的，所以说替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根本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而是法理明确不明确的问题，清晰不清晰的问题了，就是想修不想修， 想不想要命的问题了，并且动了这一念，是主动给了让旧势力钻窗户的机会了。就这么严重，动这一念时，师父不会把业力给我们，但是旧势力会趁机下狠手。举我身边这些年发生的三个例子吧。一个同修动了要为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结果时间不长，遭受了严重车祸，差一点丧失生命，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第二个同修是开着修的，看到师父为其承受的业力，包括他救的人的业力，师父也在承受，他很难过，动了念要自己承受自己的业力和他所救的人的业力，结果巨大的业力被旧势力塞到他的空间场中，他很快就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至今没有清醒过来。第三个开着修的同修，除恶时被邪恶伤了肉身，他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不忍心让师父为其解决，为其承受，因为有几次被邪恶伤害时，他自己走过来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走过去，最终被邪恶迫害，失去了生命。开始以为这是个例，看了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又与其他同修交流，知道有不少同修有过这样的念头，在此提醒同修，千万不可动人心人念，一旦因此被迫害的失去生命，或者是迫害的神志不清不能修炼了，都会给我们讲真相救人带来人力力量方面的损失。我想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就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改变了我，良善。修炼之前，我是一个自私、小心眼、看重名利的人，是大法改变了我，遇事能为别人着想，淡泊名利，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有一个三楼顶楼出租，一楼是卖服装的，和二楼是一家。这个楼最近下水出了问题，二三月下水道就堵，大约十月份的时候我们两家通了一次，年前腊月27上午，一楼给我打电话说下水堵了，好像三楼掉什么东西了，让我问问租户。我问租户，他说没掉东西，说一楼事太多等等。后来一楼又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你家租房收钱让我跟着倒霉，要不你家房子别租了。租户不好好用下水，每次都得往上搭钱，要不你家别用下水。当时我有点守不住，就说我住一楼，有权把楼上的下水给停了吗？谁也没有这个权利。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当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放下电话后一想，不对呀，我是修真善忍的，怎么和常人一样了？我马上给一楼打电话说，对不起，刚才话说过了，你别往心里去，你看快过年了，咱们把下水通一下吧，要不这次我自己花钱吧。正月初七下午，一楼又给我打电话，下水又不能用了。放下电话，我想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每次一楼打电话心里都有点反感，虽说以前都是两家花钱，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抱怨，其实就是利益心在作怪，心里特别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了，这回一定把利益心修下去。第二天早上，我找到一楼和他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师父告诉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现在人都把利益看得很重，要不这次还是我自己花钱吧。又过了几天才发现是下水管道年头太多变形了，后来每户花1170元换上新管子了。天天学法，知道用真善忍来归正自己， 可是心中有一件事一直不想说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六七年前我妈家盖房，我背着丈夫给我妈13500元，一直没和丈夫说，也知道不对，怕丈夫知道后瞧不起我娘家人，就把这事藏起来了。大约4个月前，丈夫问我说，妈盖房子是谁拿的钱，过后知道是师傅在点化我，我说是我妈拿的钱呗，心里觉得有点不对，也不想面对。师傅看我不悟，有一天早上洗脸，一个很强的念头出现了，意思是你妈盖房拿钱，我知道是该放下人心的时候了。上午一直在想怎么和丈夫说这个事，直说有点不好意思，怕笑话我。我发现这是党文化，弄虚作假，面子心，虚荣心。中午丈夫下班回来了，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和他说了，我丈夫他也没说什么，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想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我改正的机会，写出这件事，想告诉同修们快快归正自己，修炼非常严肃，别让师父为我们操心了，只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不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才能跟师父回家。
放下常人心，做真修弟子。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99年初得法的，但得法时没有实修，期间因母亲同修多次被非法抓捕、拘留等迫害，我也迷失过，但慈悲伟大的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11年，我又重新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在2014年2月份，我又来到海外。下面是我在修炼中向内找、去执着心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中向内找、去执着心。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中，形形色色的众生都会遇到，有要钱的，有让我当媳妇的，有被骂是卖国贼的，有要举报的，有说谢谢的，有让常跟他电话联系的，但还是善良的众生多一些，只是他们在那个没有人权自由的邪党制度下，有好多因怕心而不敢三退。有一次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是一位男士，我说，先生您好，打电话就是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这个雾霾占大半个中国，其实这都是天象的变化，都是冲着中共的暴政来的。现在全国已经有2亿7000多万人为了平安都退出了党团队，希望您好人也不要落下，送您个吉祥的化名。还没等我说完，他就骂上了，你是中国人吗？中国完了你就高兴了？你吃共产党的，拿共产党的钱，你却在反党，你要脸吗？我听着这难听的话，心想打电话是让你得救的，你不但不听还骂人，语气就有点生硬地说，这位先生，我当然是中国人，我爱的是我的国家，共产党可不是国家，它代表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已，我拿的钱是我用辛苦的劳动换来的，共产党既不办厂也不做工，他哪来的钱？他都要靠老百姓的纳税钱来养活。对方根本不听，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挂断电话。我当时心里很生气，接着又给他拨过去，但是拨了几次他都没接。下面几通电话因为起了争斗心，所以打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接下来又打了一通电话，是位女士，接听后听到三退保平安就挂断了。我又拨过去，我说，这位姐妹，我真的希望你在大劫难之前能够三退保住性命。她生气地说，你有毛病啊，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让你不要再打了。说完又挂断电话，再拨过去也不接。那晚在平台上打电话效果非常差，下了平台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 今晚打了几通电话都是骂人的，肯定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平时遇到矛盾时也知道向内照，但只是表面上很肤浅的照一照，认为发发正念就行了，但从来没有深刻的从心底里照一下根源所在。师父在《红引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对照师父的法，我回顾一下自己这段时间，各种执着心，如妒忌心、争斗心、委屈心、骄傲自大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执着对女儿的情的心、爱面子的心等，好多常人心。每天学一至两讲的法，有时一讲法都没学，即使学法，眼睛看着书上的字，心里却想着其他的事。学法不入心，怎么能有强大的正念？怎么能生出慈悲心？又怎么能救了更多的众生呢？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就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心。每天尽量多学法，学法时尽量放慢速度，排除干扰我学法不入心的邪恶物质与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在上平台打电话，听到骂人的话，尽量不动心，不被他带动，发着正念，清除众生背后干扰他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物质因素，请师父加持。那天晚上一通电话打过去，是一位广东口音的男士接电话。接通电话后，我就给他讲天象的变化与三退的意义。他说，你是法轮功的？我说，是，先生，你是广东人吧？我讲的普通话您能听懂吗？他说，能，我最喜欢听你们的节目。这通电话18号键的，就是已经听过真相语音广播电话，又按过8号键。他把听真相广播语音电话说成是节目，我就送他化名，说帮他三退，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是，我们都跟你走。开始我以为他没听明白，我就说，先生，不是让你加入什么，也不需要你花一分钱，这个三退是退给老天看的。他说他是信佛的。我说，先生，因为你有信仰，是一位善良人，你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的，就用某某这个化名给你退党保平安好吗？他说好。我说，你平安了，我希望你的家人及亲朋好友都能平安，他们在你旁边吗？接着又给他身边的两个朋友讲明真相，退出邪党组织，送给他们九字真言护身符。这位男士最后说，我有一辆面包车，如果你需要用车就给我打电话呀。我听到这里，眼睛刷的流出了眼泪。我说，谢谢你这位善良的先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平安的。感恩师父让这位善良的众生得救，并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通电话打了近十分钟，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当我生出慈悲心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把有缘人救了。谢谢师父。二，参加天国乐团的合练中修取执着心。加入天国乐团之前，每次参加游行时，前面天国乐团音乐一响起，我感到自己好像也是乐团的一员，浑身感觉强大的能量，心里很激动，眼睛里总是噙满泪水。2016年3月，我有幸加入了天国乐团，那时低音部缺人，我虽然很高兴，但压力也很大，毕竟自己没有音乐底子，不会乐器，也不识五线谱。同修有鼓励的，有打击的，我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努力的。我的乐器是巴里洞，开始参加合练时是在室内，那时不会吹曲子，就抱着乐器跟同修一起原地踏步。有一次在室内合练完之后，要到室外行进中合练，我刚学会三首曲子，我走在队伍的倒数第二排，开始进行合练了，
我脑子里背着曲子，想着手应该按哪个键，走着走着有点手忙脚乱，只听后面同修说，错了，左，又错了，右。我心里想，同修说什么？快到最后了，后面的同修可能看不下去了，喊着我的名字，你脚步错了。我一听，原来同修是在说我的脚步错了，我更加手忙脚乱了，满头大汗。可想第一次参加的室外合练有多紧张。下来后，生部长说让我回去好好练习脚步。第二周六又是合练时间，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后面的同修及旁边的同修又指出我的脚步错了。这时生部长有点严肃地说，你吹的声音再好听，如果你的脚步错了，这让看游行的众生就会觉得这个乐团不整齐，这个队伍行进时缺你一个声音也不少，但是有一个脚步不对就乱，你自己看看吧。当时听到这么严厉的话，虽然脸上勉强的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心里觉得挨了一棒子似的。回去后心里很难过，哭过。师父在法中说过，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仔细想想生部长说的话，虽然严厉了点儿，但这是事实啊。如果我这样去参加游行的话，不但没给乐团增加正能量，反而会起反作用。去参加游行是救度众生，不能给乐团添乱。师父就是要利用同修的嘴，让我向内找，修取执着心。回过头来想想生部长的话，我真的应该感谢他，谢谢他帮我提高，是自己的执着心太多，如急躁的执着心，急着想赶快参加游行，会吹几首曲子，感觉自己比另一同修吹得好，骄傲自大的心，显示心，不能容忍别人的心。找到这些肮脏的执着心，发正念清除它，请师父加持。同时心里对生部长说，对不起，我会好好努力。我就给一位懂音乐的同修打电话，他也是天国乐团的，想请他帮我练习一下脚步。同修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去了同修家，同修为了有一个踏对步的练习，就敲着小鼓让我听鼓点练习踏步。同修说行进中要看指挥听鼓点，在同修家练习了大约一个小时，感觉这个办法很好，掌握了听鼓点踏步的要领，回家后每天听着音乐踏步。再次参加合练时脚步基本没出错，合练结束时真诚地对生部长说谢谢你。在师尊的安排下，生部长说我7月22号可以参加天国乐团去埃德蒙顿的游行了。游行中明显地感觉到了师父的加持，能量场非常强大，听着鼓点踏对了脚步，感觉自己随着乐曲在行进着，非常美妙。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自己修取执着心，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就会加持弟子。感谢师父的加持。向内找是法宝，师父早已把这个法宝送给了每一位大法弟子。只有做到时时刻刻向内找，修取执着心才是真修。借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师父保护着我闯过一道道险关。加拿大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18年了。这18年来，师父一直照看着我，呵护着我，保护着我闯过一道道险关。一、智慧讲真相。2001年江泽民捏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各种媒体宣传工具一起上阵，污蔑造谣，真有天塌之势。那时街边挂起了许多天安门自焚照片、展板和横幅，人们搞不明白怎么回事，议论纷纷，驻足观看。我和女儿路过，也想看个究竟，就钻进人群，想不到邪恶得意忘形，把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照片都挂在那儿，欺骗人民。我们很气愤，心想不能让邪恶得逞，要戳穿他的谎言。我们就站在人群中，指着照片中的疑点自问自答，人们的视线也随着我们的指点移动。人都烧成那样了，这火场里的雪碧瓶怎么没变形？不是说里边还灌了汽油吗？天安门人山人海，那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围观呢？哦，都是警察、记者，他们事先知道，为什么知道还让他们烧起来？这不是故意杀人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哦，原来是在拍戏，为什么要演戏？原来法轮功好，没人相信他们的宣传，镇压不下去，没面子了，就造个假的骗人，法轮功真冤枉。人们看着、听着、思索着。天安门自焚出笼后，中共加大了对大法弟子的抓捕，我们当地两位同修被非法绑架。有一天我和女儿外出，在公交车上就一问一答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女儿故意问我，这几天怎么看不见王阿姨了？我说，听说王阿姨练法轮功被抓走了。我俩就从议论王阿姨人品如何好，她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练功后身体怎么好，练功有些什么好处，再讲到天安门自焚怎么回事，有哪些疑点、漏洞、自相矛盾的地方，又议论到六四，同样在天安门，六四时杀了那么多学生，却说没死一个人，现在他们在天安门演戏，栽赃法轮功，说法轮功自焚。车厢里的人从开始闹哄哄，各说各的，到后来渐渐安静下来，竖起耳朵听，还有人挪到我俩座位边仔细听。我们注意到这种变化，没想到害怕，干脆提高嗓门，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我俩讲得入情入理，大家也听得句句入心。快到站了，我俩挤到车门口，女儿突然问我一句，那邓小平现在哪里？我说，他在地狱里。这时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回过头来盯着我看，我看他一眼，他马上避开目光，扭过头去了。我们堂堂正正讲真相，平平安安回家。我和女儿虽然是邪恶控制的目标，但一心想让民众了解自焚真相，戳穿中共谎言，没想过害怕。这种例子太多了。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有一次我地区国保大队的警察问我，法轮功说活摘器官，你相信吗？我说，当然相信。他问，为什么？我说，早几年家家户户都知道死刑犯的眼珠子都是活着被挖出来的，为的是要他的眼角膜，共产党什么做不出来。他无话可说，一声不吭地走掉了。邪恶是虚弱的，正念足，恶就垮。二、发真相资料。大法被迫害前，我刚得法，认识的同修很少，周围的邻居都不练了，大法没有榜样，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独来独往。有一天晚上，我去贴真相资料，从电线杆到布告栏，凡是醒目的地方我都贴。走着走着，看到有个很大的布告栏，上面还亮着灯。我四周一看，200米外十字路口停着一辆警车，旁边还站着警察，面对着我这方向。马路边一人跨着自行车停在我身边看着我，我很平静，不想放弃这个好地方。待那提车人一离开，我就刷浆糊、贴资料、抹平离开。走到警察身边，他还在那站着望着前方， 我一路走一路贴，走了很多路，转了很多圈，把资料贴在了商店门口，贴在了厂门口。资料贴完了，我也迷了路，不知怎么才能从胡同里出来。这时正好有一群年轻人下夜班，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大马路上。我走累了，坐到马路边的消防栓上休息。一会儿有个人骑着摩托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说看我年纪大了走不动，要带我一段路，请我坐到他的后座上。他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样顺利地回了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可以告诉你，有许多大觉者都在注视着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我心里非常清楚，师父一直在照顾我，保护我，关心着我的修炼道路，谢谢师父。来到海外后，我看到很多年轻同修做了很多正法项目，从不炫耀。有些老年同修不爱说话，却常常默默地圆融整体，弥补大家顾不到的不足。我还看到许多有能力有热情的同修全家全身心地投入正法项目，却常会听到批评埋怨和逆耳的话。他们不计较不解释，付之一笑，心态平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常常以此鞭策自己，放宽心胸，跟上正法进程。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我地区的同修刚刑满又被抓，以前在劳教所共患难的同修为向世人讲大法真相反复坐牢，还有的同修被家人监管，时时盯着，不准与大法弟子接触。他们痛苦地对我说，我是远远地落后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相信我，即使爬我都会远远地跟在后面。想起他们，我们修炼的环境太好了，不珍惜这修炼的机会是犯罪。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你不修炼，你都是犯极大的罪，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你对使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不是这样的问题吗？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修炼已到最后了，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没去，我得认真的改掉。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说，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时时的警醒自己，修炼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就是威德，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你们走的路。认识到这一点，我参加大法活动从不懈怠，不管是上中林馆发正念，营救同修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反迫害集会，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讲真相汽车之旅，从网络劝三退到景点讲真相，从百姓到议员，从乡村到城市，从加拿大到美国，只要我到了哪里，就要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讲到那里。现在中共把谎言散布到全世界，歪理邪说渗透到民主国家，欺骗善良的世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毁尸灭迹，我就应该为他们发声。通过不断学法，我清楚了我修炼的目的不光是提升道德做个好人，而是有重大使命来人间的，我必须去兑现，在正法时期救度世人，尤其是中国人，不管他是百姓还是干部，他们都是可贵的生命，都是有来头的，生逢此时来得法，我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他们大法真相，分清善恶，从而得救。我们是修真善人的，我自己知道我做的还不够，时间已经很紧迫，我得学好法，兑现誓约，多救人，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不当之处请指正。
人为什么要行善？做个好人，心中有善念，多做善事，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金玉良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古人留下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三言两拍记载，唐朝进宫裴度未遇时，一贫如洗，功名蹭等，就以封建以绝行葬。那像是说足下功名事，且不必问。更有句话，如不见怪，方敢直言。裴度道，小生因在迷途，故求指示，岂敢见怪。相士道，足下腾蛇纵李文入口，数年之间必至饿死沟渠，连向前拒不肯收。裴度是个知命君子，也不在其意。一日偶至香山寺闲游，只见供桌上光华耀目，近前看时乃是一枚宝袋。裴度捡在手中，想到这寺乃冷落所在，如何却有这条宝袋？翻阅了一回，又想到必有甚贵人到此礼佛更衣，之后们不小心遗失在此，定然转来寻觅，乃坐在阔屋下等候。不一时见一女子走入寺来，慌慌张张竟往殿上而去，向供桌上看了一看，连声叫苦，哭倒于地。裴度走向前问道，小娘子因何任般啼泣？那女子道，妾父被人陷于大辟，无人申诉，妾日至此恳佛荫佑，近日幸得从轻赎还，妾家贫无措，便起高门，昨得一贵人金莲助一宝袋，妾以佛力所致，是携带呈于佛前，稽首叩谢，因赎父心急，今往收此袋，仓忙而去。行至半路方觉，急急赶来取诗，已不知为何人所得，今失去这袋，妾父料无出狱之期矣。说罢又哭。裴度道，小娘子不必过哀，是小生受得，故在此相候，把袋递还。那女子收泪拜谢，请问性子，他日妾父好来叩谢。裴度道，小娘子有此冤意，小生因在贫乡，不能少住为愧，还人一物乃是常事，何足为谢，不告姓名而去。数日后又遇向日向氏，不觉失惊道，足下曾作何好事来？裴度答云，无有。向氏道，足下今日之相，比先大不相谋，因得闻大见，定当位极人臣，寿灯耄耋，富贵不可胜言。裴度当时有以为细语，后来果然出将入相，历仕四朝，封为晋国公，年享上寿。在裴度看来，做好事不留姓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他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根本。只要心中有善念，命运就会改变，这也是天意。改命而不是逆天，而是顺天意而为之。为什么人要有善念？古人已经说清楚了。
割让田地，行善不求回报。元朝的时候，有个叫资汝道的人，把自己的田地割让给他人，借粮给他人，烧掉借券，不要他人偿还回报。资汝道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治家严厉，他侍奉母亲很孝顺恭敬。母亲患病时，他昼夜侍奉在旁边不离开。一天，他母亲把别人支开，给他一些金珠，说，你向来孝顺，你自己屋里没有私人积蓄，我一旦不在世， 这东西就不是你能拥有的了，你可好好藏起来，不要叫其他兄弟知道。自汝道哭着说，父母从艰难中起家，建立了家业，现在田地、房宅、牛羊已经很多了，我只恨无以报答父母的大恩，怎敢接受这东西，极力推辞，不肯要金珠。自汝道有爱兄弟，分家时自汝道把好田地、好房子让给了弟弟，两个弟弟早逝，自汝道抚养弟弟的孤儿如同自己的儿子。家里人刘贤等人贫穷无以为生，自汝道割让自己的田地给他们，让他们靠出租田地吃饭养老终其一生。乡里发生大瘟疫，有人吃瓜发汗而痊愈，自汝道就多买瓜，携带大米挨家挨户赠送。有人说瘟疫能传染人，不要进病人的屋，自汝道不听，更加到处过问别人的疾苦，然而却没有被传染。有人死了，自汝道再赠给棺材安葬，人们都感念他。自汝道拿出麦子、粮食借给别人，到了秋天，蝗虫吃了庄稼，别人无法偿还，自汝道烧掉了所有的借券，县令请求表彰他。参考资料《元史》卷197《列传》第84《孝友一》。
《封神演义》的启示：子牙落难，九死一生，只因此事违背师命。作者：周景。姜子牙煮粥法咒，可谓九死一生，曾遇到生死劫和一些大难，有人说是天数，但天数也有天理存在，原因是他有不信师的缘故，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不信师才会遇到麻烦的。一，下山之时有失足，师父苦心提醒姜子牙，姜子牙下山时他的师父很清楚地告诉他，此去但凡有人叫你，切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36路征伐你，东海还有一人等你，勿要小心，你去吧。师父说得这么明白，可惜子牙还是没有完全遵命。封神演义第37回记载，元始曰，你为人间宰相，受享国禄，称为相父，凡间之事我贫道怎管得你尽，西岐乃有德之人作首，你怕左道旁门，事到危急之处自有高人相扶，此事不必问我，你去吧。子牙却不敢再问，只得出宫。出宫门首白鹤童子叫曰，师叔，老爷请你。子牙听得，急忙回至八卦台下跪了。元始曰，此去但凡有人叫你，切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36路征伐你，东海还有一人等你，勿要小心，你去吧。子牙出宫，有南极仙翁送子牙。二，不能舍弃同门之情，子牙违背师命。子牙家里没有亲人，所以亲情似乎不多，但他的同门之间那种情分却去不掉，才会招惹麻烦。封神演义记载，子牙捧定封神榜往前行，至麒麟崖驾土遁，脑后有人叫，姜子牙。子牙曰，当真有人叫，不可应他。后面又叫子牙公也不应，又叫姜丞相也不应，连声叫3-5次，见子牙不应，那人大叫曰，姜尚你特薄情而忘旧也，你今就做丞相，位极人臣，独不思在玉虚宫与你学道40年，今日连呼你数次，应也不应。子牙听得如此言语，只得回头看时，见一道人，话说子牙一看，原来师弟申公豹。后来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姜子牙和申公豹结仇，也和他的师父说的一样，经历了很多的生死之劫，而究其原因就是不能够信师父。自古修道之人有一个大关，就是能不能够百分百的相信师父，过不了这一关就圆满不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